集悉连任信号，但二十大仍有距离。主张台湾是主权国家，埃斯珀到访。B 站跟进公开用户 IP 属地。亲俄民兵宣称立功，原来打中自己友。批公费养党，贵州教授月底开庭。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7月19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国出现河南村镇银行事件、房贷风暴、经济危机。外界在关注这些危机是否会影响习近平的二十大之路以及中共政权的稳定。不过就在7月17号，习近平亲手释放自己笃定连任的信号。香港南华早报17号转述知情人士指出，习近平已经对欧洲四国领袖发出邀请，11月去北京见面。这四国领袖分别是德国总理索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早前有传闻指出，中共二十大会在今年10月底前后召开，亦即是说习近平邀请这四国领袖在二十大后到访中国，这个被视为习近平在对外释放自己确定三连任的信号。一个礼拜前，香港明报亦曾经引述京城消息人士说，习近平肯定在二十大连任，还会正式获得人民领袖的称号。为了说服军方支持他持续掌权，习近平承诺任内解决台海两岸分治这个重大问题，获得军方支持，同时亦通过亲信黄小雄紧握刀把子，习近平的连任似乎是确凿无疑。但他维持权力的根基，中共政权这个时候却遭到连环冲击，习近平恐怕必须要拆弹。推特账号骄傲女孩最近发文说，前几日邀请了一个金融圈大家帮我们讲课，席间他半开玩笑地说，今次斯里兰卡的暴乱影响还是很大的，他标志着这几年来杀币最多的一带一路破产了，因为这个既涉及到经济战略又涉及到政治前景，这种损失无法估计，国内金融房产的雷和国际上很多雷是连着的，和更大的雷之间就差一条导火线了。为了防止地方中小银行倒闭，中共银保监会7月19号宣布，今年安排2000亿人民币的新增专项债专门向中小银行注资。另据彭博社透露，为了安抚烂尾楼业主的情绪，当局可能允许他们暂时停缴贷款，宽限期内不受罚，亦不影响信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18号对大纪元分析中共当局的拆弹行动指出，如果要填补已经被挪走、偷走、被转移走的资金，中共需要拿出相当多的银纸，可能就要靠多印纸钞。但是突然再印上万亿、几万亿、十几万亿的钞票来填补这些窿，咁可能人民币成为金融券嘅时代即刻就会到嚟，人民币马上就要大贬值，通胀就要上天啦。所以佢可能拆咗半日，仲系会爆炸。谢田认为，而家中共当局唔系喺度拆弹，而系喺度试图冚住个炸弹，就系要拖二十大，咁压力就集中喺银行身上。而家有传言话，一啲银行行长已经逃到海外，就是因为他没办法承担这个责任。谢田说，在中共二十大之前，这个金融炸弹现在就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状态，他想拆很危险，冚的话也很危险，这个关中共很难过得去。前美国总统川普任内的国防部长埃斯珀7月18号以致富学者身份率团抵达台湾。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 总统蔡英文将在19号上午在总统府接见访问团。艾斯珀对抗中共，支持台湾的立场鲜明。五月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时候，更提出台湾是主权国家，批评美国的一中政策根本没有效果。艾斯珀还曾经表示，在中共武力犯台的风险倍增底下，美国政府应该转为战略清晰。他亦认为，一旦台湾有事，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所以美国要加强与印太盟友的合作来应对中共的威胁。今次艾斯珀以大西洋理事会智库学者身份到访台湾，同行包括大西洋理事会资深副会长帕维尔和前意大利总统外交顾问斯特凡尼尼，三个人还会与台湾的相关部门和智库会面，就印太地区安全经贸形势以及台美欧关系做深度的交流。台湾政大东亚所名誉教授丁树范对民事新闻表示，大西洋理事会过去关心的重点以欧陆为主，可能因为随着整个亚太地区，特别是印太地区变成国际政治的重心，亦加强关注。台湾立委黄定宇说，埃斯珀长期主张台湾的安全和稳定是第一岛链和平的基石。今次到访或者就是想亲自了解台海形势，亦将带动美国舆论持续关注台湾。埃斯珀形象鲜明，打过波斯湾战争，后来在知名军火商雷神公司担任要职，转入智库任职之后，在政府和民间穿针引线，而且对抗中共的立场越来越鲜明。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就埃斯珀访台对镜新闻分析说，埃斯珀上任国防部长的时间点，恰逢美中的对抗刚刚开始，到这两年美国率西方盟友对抗中共的格局大致定下。埃斯珀鲜明的抗共保台立场不单止代表美国主流的意见，甚至亦可能影响到美国未来。无论在美台的整个军事合作思维，甚至在军购的思维上边，我觉得他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7月18号，大陆知名影音平台 B 站 Bilibili 发公告说，为了保障社区真实有序的讨论氛围，持续防治冒充热点事件当事人恶意造谣、博流量等不良行为，将依据相关法律要求展示账号 IP 属地，预计一个礼拜后正式执行。消息一出，不少中国网友表示在意料之中。之前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微博、抖音、小红书、微信，就以维护网络秩序为由公开用户 IP 属地。好多人宣称在境外，其实身在中国国内的造假网红露出马脚，亦令到好多宣称极度爱国的小粉红被抽清出，其实人在国外。今次 B 站公告发布之后，好多中国网民表示已经麻木了，不争这个。还有人抱怨中共监管部门越来越严格，嘲讽说直接报身份证真名啦。俄乌战争还在持续。7月18号，一段影片显示亲俄民兵使用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结果将俄罗斯自家的一架军机打了下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Rob Lee 在推特分享这一段影片，他解释说，影片来自俄罗斯战地记者波杜布尼。在影片中，在卢甘斯克州艾尔切夫斯克上空，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击中并摧毁了一架敌机。不过事后另一段影片显示，从地面沉获的双引擎残骸机尾上居然有俄文的俄罗斯空军的字样，被击落的疑似是俄军苏海34战机。很明显，俄军防空导弹部队在敌我识别上摆了大乌龙。网友嘲笑说，民兵友谊之火，自己有打自己有，小测一下自家的矛与盾，散播欢乐的反骨仔，我癫起上来连自己有都打。不过好彩的是，被击中战机的驾驶员得以幸存。 据维权网消息，贵州大学前经济学教授杨绍正被中共当局指控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将会在7月27号召开庭前会议。7月29号在中共贵阳市中级法院开庭。现年53岁的杨绍正是四川省巴中人，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他近年来经常因为公开发言平以时政被贵州警方警告。2017年他被校方停止授课，2018年被开除。去年5月，杨绍正在网上批评中共党政人员巨额开销，并发布六四事件中学生死亡的人数，结果遭到中共当局扣查，被以颠覆罪指定监视居住半年，之后又被拘捕。杨绍正坚持不认罪，他认为如果任由掌握公权力的人枉法滥权，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可能受到同他一样的可怕遭遇。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